老师早安，大家早安。
嗨，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加入今天三月六号星期三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
你昨天是不是很早睡？
我昨天没有我昨天非常晚睡。可是我没有在脸书的世界上。
哦，你不在脸书的世界。
对，所以我没有发现这个重大的故障。
Meta 大宕机。
对啊。可是我昨天我的各式各样的，我们昨天家里很好笑，所有的东西就是电脑、平板、手机，各式各样的电器，那个电力大概都只剩下5%大概左右那个状态，所以我们昨天就是对啊，后来就没有再用这些电子设备了，所以我没有 follow 到。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
什么事？大概11:20左右到跨到半夜的12:20，一个小时左右吧。从 Facebook、Instagram、Threads 这几个大的主要都是 Meta 的大平台嘛，就是都全部登不上去以外，它Facebook 还把人登出。那我第一时间的警觉是我账号是不是被盗
了？对啊，这个会很紧张。
那我第一时间是跑去 LINE 的创作者协会，跟大家取暖，就还好 LINE 是正常运作。那也当然跑到我们的 VIP Telegram。就跟大家确认一下资讯。OK， 好，大家还在哦。而且也让一些人觉得安心，我发现。因为我上去讲了以后，有一些人就说：“哦，还好。”
哦，对，原来我也是，对啊。我如果有发现的话，我应该也会觉得很不安全感。对啊，发生什么事情了？
对，那最奇妙的是，两个东西吧。第一个是算一个趣味的啦，《自由时报》就在开玩笑，《自由时报》说这个是什么一小时中国人体验，他还说一日中国人体验。我想说，哇，小编直接当发、没有啊。后来还有人回的更神，回的说。没有，中国人如果想要体验的话，可以用 VPN 翻墙出来。昨天是连翻都翻不了，所以是更惨。所以我想说啊，好了，一个是趣味的侧写。然后另外一个奇妙的点是在 X,
这个我就不 OK。
对，在 X 这个平台上面，当然因为马斯克就很开心嘛，幸灾乐祸很开心，就是有一种哈哈 哈, 哈，你们祖克伯
出事了，
宕机了吧，那种感觉。那可是我注意到很奇妙的现象，就是原来 X 就是我们讲现在讲推特，它是允许诙谐模仿搞笑账号的。
其实一直都有，你知道吗？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他们的分身版，但是是别人扮他们的，有的时候会模仿他们的语气，然后有的时候会针对时事评论。
我以前依稀有看到，但没有特别注意。可是我昨天确认也注意到的是，账号名称会直接括号写 parody， 而且还会有蓝勾勾哦。就如果他有花钱去买认证的话，就是结果导致我看到有3-4家媒体都误以为祖克伯的 parody 是本人，超尴尬的。
因为他就是写在名字旁边，他会括号写 parody， 意思就是这个是这个人他
别人做的诙谐模仿。
对，被模仿了，然后是一个可能是路人或者是创作者，他的人设就
是
去模仿他。
对
对对，
对我这个英文老师来说，就是答案已经写在上面，就大家还抄错，
就是名字旁边他会括号写，
就是他都已经括号我是假的了，大家还信以为真，而且公开直接截图报道，超级尴尬，有电视台的国际中心哦，直接以为是本人，
这个因为字已经真的太明显了，我有看到截图，所以我原本想要帮电视台国际中心讲话，
无法还颊，无法
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还颊的角度呢，是有的时候因为分分秒秒，这真的已经很牵强了啦。但是硬要讲的话，就是你知道电视台国际中心或连电子媒体都是对，有的时候真的太赶了。你看到蓝勾勾前面 Zucker， 然后就直接写出去，我只能稍稍从这个角度还价。对啊，
我就想说，最多只能反过来怪 X 说干嘛让 parody 也可以蓝勾勾。
蓝勾勾，
对。可是问题是，他都已经摆明那个括号写我是假的，就你还说他是真的，而且报道出去给大家看，就变成造谣嘞，很严重嘞。因为我要讲的重点是我昨天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件事，我在查 Meta 有没有公布他们宕机的原因啦。我想说，Zuckerberg 有没有说什么？我后来查，发现 Meta 的发言人他有在 X 上面讲话。
结果媒体没有报道 Andy 就是正式的 Meta 的发言人他的对外的公布跟资讯，反而把这个假冒他叫阿茂 Mark Zuckerberg 的账号说的话
Stone,
对把他传递出去了。
对啊，很尴尬，想说那个是来闹来搞笑的，结果很多家就信以为真。
对，没关系，现在还是有所谓取消键，或者是把这个讯息拿下来，错误了就更正。但是就是学一个英文字。可是我对你说，就是哎，可不可以给一个 parody 蓝勾勾？其实我有一个小小不同的想法，因为大概十多年前吧，就是 Lucy 这一部片很红的时候，就是大家来金华酒店。就是卢贝松啊，然后
对
他大家很红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注意到一个 YouTuber， 他那个时候也非常年轻，叫 Ryan Higa，他是一个琉球裔在夏威夷的美国人，他非常年轻有才华，
前就是 YouTube 最早红起来的前全世界前几名的 YouTuber。
对，那他就是会做各式各样电影的 parody， 然后他用他自己的 version 去拍了一个 Lucy 的 version， 我真的是笑到爆，笑到不行，他也是。一开始
一开始就
开宗明义的告诉你这是 Lucy， 然后夸好 parody， 然后我才知道说哦，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创作者可以用他自己的角度跟身份，用他的才华去复制一个现在世界上已经很知名的 IP 现象，这中间会有落差，好笑就是出现在这个落差的地方。
嗯，就是要摆明告诉大家说哦，这是 parody，我就是在搞笑模仿，诙谐模仿。
对，
那大家就来看你的变化或是改编在哪里嘛。
所以我之后都上去看 Ryan Higa 去改编其他的作品啊，歌或者他演名人，然后这个东西我发现在就是 stand up comedy 当中也蛮多的，就是MV 什么的也会被就是这些创作者们对。
对啊，就是所以看到 parody 就应该要知道是闹的，是搞笑的。
搞笑的，在模仿别人的，这样子。
对啊，对啊，反而是我注意到一个很奇妙的社群现象，大家可以一起学一个单字吧。还是觉得怎么会这样？就是怎么可以不认得这个字，很尴尬，都写出来了。
而且还有一个小小的可以帮电视台还价的，就是如果他是在半夜，你说十一点多吗？
不要再帮还价，
不要还价，是因为老师生气了。
是已经半夜了啦，就过已经过十二点，有的都一点多才发文，其实。你要说辛苦对啊，可是错也
是
错的。
不是，我要说的是那个检查机制，因为晚上的人力跟班就没有那种层层的就是检查机制，因为晚班的人力本来就比较少啊。
对啊。
但 anyway 发文的这个人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个是模仿诙谐的账号，这个是白纸黑字没什么能说的。
对，我觉得也顺便提醒大家，就是 X 这个平台是允许 parody 拿蓝勾勾的，因为其他平台像 Meta 系列的好像就没有吧。对啊，那我也注意到，我也去研究了一下推特，它是有改过规定的，因为以前很多 parody 它本名不标注，它只放在字界，所以还是会让非常多人真的误会，因为截图出去看起来就像是本人发文，如果你有给他蓝勾的话，所以他后来在22年吧是改规定说你名字就直接括号要不用括号，可是就是至少要包含 parody 这个字，那很多人的基本格式是自己习惯加括号，
自己先跟大家说，因为好笑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如果他就是真的是只要amuse 大家，他要提供 entertainment， 那大家就去看说哇他可以诙谐到什么程度，你看模仿到好像哦，或者是他把这个本尊就真实世界的人的一些特色凸显出来，对啊，所以其实大家是会一开始要看到应该是会知道的啦，要知道，对啊，
嗯，就是觉得啊，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社群的规定是这样，可是它有趣的是因为它规定是用英文逻辑去思考，所以我看到很多账号也是中文然后突然括号写 parody parody， 就是明明是中文名字哦，可是后面括号英文，但是问题就是如果看不懂这个英文单字的中文读者很有可能以为他是本人，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语言它直接规定全世界要看得懂 parody 这个英文单字了，等于这个平台在想这个规定的时候没有去想其他语言的公告性，
那也刚好可以跟我们早安新闻跟大家一起培养出来的习惯有关，就是看到的第一眼 好像在对电视台讲话，有没有？就算不认识这个字，其实也可以有从其他的地方去确认，然后电视台就说我确认了有蓝勾勾，没有哦，除了蓝勾勾之外，你可以看他过去发文的逻辑评论嘛，然后下面 comment 的人啊，然后
对啊，就是会有、这个、一堆梗图，可是还是因为那个梗图文化太兴盛了，让人分不出真假。
如果是 Elon Musk 的假冒，不是说假冒账号，诙谐账号，对啊，
他的 parody 很多。对，但重点是 Mark Zuckerberg 其实十几年没在用 Twitter， 他只有去年为了要宣传 Threads， 他就浮上水面嘛，他就跟马斯克说要打架嘛。
嗯，
后来他又关掉了。
这个也是一个商业背景知识，对啊，但不会用这个对手家里的社群平台去发。
对，
对啊。
哦，我们制作人提醒大家，就是 VIP 们还有 VIP 们在 Telegram 记得要报名。
哦，我真的很想看到大家哎、欸，就是我那一天我又是整天的保养行程，这可以说吗？都已经约好了，因为我很想跟大家见到面，然后算是我们定义成春酒嘛。上次是一年的谢年，然后这一次算是今年的春酒，我很想跟大家见面，所以请大家到 VIP 的 Telegram Channel。在上面点开我们的聚餐连结，然后在现场会看到大家，我会很开心。
对啊，所以赶快 VIP 们。
好
的，那
拜拜。
我们来整理今天的，对，今天的四题来了，
竖起来了。
嗯，先讲川普，这个算有点快的一个更新，可是又重大，所以放第一题，就是美国最高法院认定川普参选资格 OK。 好，那第二题则是德国的空军有一些资讯传出来，蛮机密、蛮敏感的，叫做录音的一个疑虑啦，录音门事件。那出现德国跟俄国两边有各自的说法。那第三题则是又讲到中国跟菲律宾之间南海的冲突，之前说过几次嘛，就是一些渔船啊，或是进到航行区啊，很尴尬、很敏感。但是这一次两个船实在是碰得非常非常的近啊，我们就来讲一下中菲之间。那最后一题则是法国的一个更新，法国的国会压倒性的票数来通过堕胎权入宪，它变成宪法的一部分了。这当然也是蛮重大的一个事情，而且重点是它是全世界第一个把堕胎权写入宪法的国家。那个落差比例很大，780票比72票，是10倍的票数落差在国会里面。就出现表示整体民意喽，非常大幅度的倾向要把堕胎权入宪。好，我们就先讲川普吧。
好啦，
最高法院那个 Super Tuesday 现在嘛，美国时间的现在正是今天。可是我们要讲的是科罗拉多州一个最高法院。
嗯。如果美国的各个州运用法律上面的解释或者是法律上面的判例去想要阻止川普参选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那这个企图跟这种做法现在联邦最高法院已经正式的裁决，各个州接下来没有办法透过法律的方式禁止川普参选了。这个法律呢是哪一条呢？就是当然有非常非常多的方式在法律的攻防可以使用嘛，就是前总统川普他到底有没有在那个时候，就是2017年咯，对不对？1月1号已经，对，隔年了，涉嫌参与叛乱，所以就没有办法参加总统初选，也没有办法参加美国总统大选。
21年，
对不起，
对吧？
对，21年，对，我想到4年前，
年底选举
的隔年，21年，如果各州去用这个宪法上面的条款，认定他参与叛乱，所以没有办法参加美国总统初选，还有到11月的大选，这件事情联邦法院说不成立，没有办法透过这件事情去阻挠他。
等于我们之前讲过一些州在演你啊，在讨论，或甚至像科罗拉多是很明白直接说，州内要取消川普的州内参选，初选资格，可是现在被联邦最高法院阻止，就对，推翻掉。
这条宪法呢是第14修正案里面的第三款，它是这个制定的精神是说，曾经参与过叛乱的民选的官员，宪法去制止他再次的担任公职。
哦，对啊，那各州本来是援引这一条，
对，用这一条去说你这是曾经参与叛乱过的人，你就没有办法再次担任公职，就是 用这一条去阻挡它，就是设下一个点，说你不可能通过这个点再去参加美国总统大选了。但是这样子的 attempt 被就是最高法院说没有不成立。
哇，
对呀、
啊。可是最高法院，那最高法院有意思是大家在看那个裁决的内容啊，他没有很明白的直接讲到1月6号那一天的事件。
嗯，
没有去讲说川普有没有去挑起国会大厦攻击。
对，他在里面说他并没有处理。对啊、嗯、
对啊，是放焦点放在技术性跟程序性的问题。
嗯，法律上面其实真的有的时候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嗯，这个当然可以让 Charlotte 如果有在的话可以继续回来跟我们补充，但是依我对于法律上面的了解，诶，今天 Charlene 也在，就是事实的本身这件事情当然需要很多很多的讨论，可是如果技术程序上面法官认定有问题，这样一样不会过。
嗯
嗯，甚至还来不及讨论到那个最核心的事实的本身，在技术程序上面就直接被挡下的也多的是去了。嗯，对啊，
因为最高法院有九位大法官嘛，
嗯，
那九位大法官都同意说这个是国会可以去决定的权限。
嗯，
那九个人里面有五个人他们进一步觉得说，但是必须要透过立法来解决、
嗯、
意思是目前就有的法律可能不足以应付现在大家眼前面对的情况。
嗯，
那大法官虽然九个里面有五个有这些想法，可是其实也就是还是很纠结啊，他不是什么很明显的什么七个或是六个、嗯、而是表示还有四个也都有存在不同的想法。
嗯嗯，刚才说到那个程序啊跟技术方面的法律上面的判决，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其实之前这个Charlotte 有上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联邦最高法院有的时候裁决，因为他的法院的位置他要决定的事情是各个州的权力跟联邦的权力他们有没有分立清楚跟互相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东西是最高法院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裁决的精神。可是这个精神本身呢跟川普到底有没有算是定义成为参与叛乱这件事情有一点距离，对不对？就是我们没有，好像没有烧到痒处，没有看到最高法院直接讲说到底是不是叛乱，到底有没有造成，可不可以因为这件事情就不让他出现在选票上，这件事情还没有处理到，但他就是在处理这个法律上面的位阶，就是各州跟联邦之间这个权力互相影响的这一段，在最高法院他已经挡下来了。
嗯
嗯，
所以等于现在也没有什么机会，就比如说科罗拉多是动作比较快嘛，那其他的、嗯、你刚刚讲伊利诺啊缅因他们现在等于没办法用这一条了，所以如果想挡川普也挡不了。
嗯，
所以真的以结论来说的话，川普他算是这一次最高法院的判决下面的赢家吧。
嗯，以这个案子来说，但是就算不止这个案子，早安新闻有讲过封口费嘛，他用他这个好像私人的钱去给他的律师，让律师去处理外界的事情犯法，然后不当持有机密的文件，在他私人的这个官邸吧，住宿的地方，然后看到之前的在政府任内的机密的文件，还有商业的诈欺，还有涉嫌颠覆选举，然后刚刚讲的是参与叛乱，所以不得再参选，这些好像都没有伤到就是支持者对于川普的那份信仰、
嗯、更加巩固、欸、
对对，
更加巩固。那有芝加哥大学他两个月前有执行一个政治暴力调查，就说法院在讲这个第十四修正案的裁决，不管是支持或者是反对川普继续参选，其实都有可能会助长政治暴力、欸、因为这个议题只要一出来其实大家就很分裂。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就是呈现了分裂的美国吧。
嗯，那依我很浅短的对于美国法律就是 case law 嘛，它这是一个判例，那会不会 send a message、嗯、就是说以后一个总统做到这个样子，就是2021年你知道那个国会被这样，然后就是都是烟雾弥漫，然后 Pelosi 的这个椅子被拿出来，然后这样子大家在那边，他就是 siege 嘛，一个袭击，一个叛乱。那最后这样子的人，
哦，
没事。
如果今年选完，
嗯，对啊，你看21年那样都没事、啊，
明年一月再来一次啊、哦，也不会有事哦。哎，真的是这样吗？不行啊，好吧，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题。 就是最高法院
这阵只能结束在这了。
对啊，就是联邦最高法院判了，就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第二题吧。德国的空军门，空军的录音门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件？讲的是德国的高阶军官，他们有一个线上电话会议被人家拦截，结果还刚好被内容就在讨论德国要怎么去支持乌克兰去对抗俄罗斯。
对，
结果是俄罗斯的媒体爆料放出38分钟的录音。
欸，38分钟很久欸。
对啊，我想说一小时电视节目他播那么久吗？好，那但是不是重点，重点是柏林方，就德国方也已经证实了这是真的。是因为录那么久，所以真的好像避不掉吧。 No way around it。
对啊，只能直接说。好，那里面讲到什么呢？就是德国空军的一个总监，然后还要带着其他的三名的德国的空军，然后他们在电话上面就讨论说要把一个巡弋飞弹就是直接交给基辅，这个可能性到底怎么样，做法怎么做，什么时间点等等的，就在这个电话会议上面讨论出来了。那过去呢，德国总理肖兹他其实一直公开的拒绝他会直接把这个程度的等于说军武楼直接交给了基辅。
很多细节耶，因为38分钟真的不短，所以里面有讲到除了刚刚小鹿讲的这个飞弹巡弋飞弹给基辅的可能性，他们还没有直接说结论，那就可能性。那还讲到说训练乌克兰士兵，飞弹攻击可能会有打哪些军事目标，然后要怎么样去目标有设定 Crimea 就是克里米亚跟俄罗斯之间的那个桥，还有俄方的军火库等等。那尴尬的是这些东西俄国这样爆出来就是展现国力吧，就代表说我们有所掌握啊。
对，可是我跟你说这个掌握的门槛真的太低了，因为这个机密的所谓框括机密的会议是在 Webex 上面开的
啊。 Webex
我真的要被笑死了，
已经算有加密了吗？
那个军事机密的 security 跟 Webex 的 security 我敢直接说还没研究就先说是完全不一样的等级啊。
没那么高阶，
对啊，
一般人或者公司之间开的商务会议，
就是一个
等级
线上会议平台。对啊，那这件事情凸显出来就是说德国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对于这种线上安全威胁的评估有一点疏漏。那德国就在这个疏漏当中说，哈哈，我掌握你了38分钟的军事机密谈话哦，然后我还把它就公诸于世。这个难看的地方是在这里。
德国的回应说这个外泄事件算是俄罗斯的一种混合式假资讯攻击，就是要去挑拨离间德国跟盟友，
就有真有假哦，这里面。对，
但是他已经证实说他们真的被入侵了。他们说电话会议当中有一名参与者是从主要是其中一个参与者他打进来的线路不安全。
哇，
那德国还要强调说他们自己国防部的通讯系统是没有被入侵的。
这必须得强调，要不然会不安心嘛。然后重点是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擦枪走火，变成外交上面的敏感神经。为什么呢？在这通38分钟的电话会议上面也有被暗示的一个国家，就是英国。英国对外讲的是一个军事上面的方向，对于这场乌俄战争的怎么训练啊，怎么部署等等。但是在这通电话会议当中德国有暗示，就德国的军官有暗示说其实英国也可以不这么做，也可以这样子另外做，然后这件事情也被公诸于世，所以就是很尴尬，
连带爆料。
没错，
被牵扯到就对了。对，就是英国说干嘛叫我？
对，
你被窃听就算了，这段还刚好提到我。
对，没错。
对啊，那英国的前国防大臣，不是现任的啦，就前国防部长的概念，他在 The Times 泰晤士报里面也很不爽。他就说这凸显德国不安全又不可靠。
对，因为他被点名了嘛。
对，
就是英国被点名。
用德国角度就是英国被挑拨成功了。可是真的是被录到啊。那被录到的那条线路是从新加坡打进去的。那德国也因为要保卫他们自己国防系统的名誉，他们就也证实说的确那个人不是从德国，他是从新加坡联系。
那不管如何，这则新闻其实在看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之前可能 miss 掉的知识点，就是如果世界上面各个这么多个国家都想要支持乌克兰，站在乌克兰这边，提供各式各样的援助，但是以军事硬体供应这件事情来说，德国是全球对乌克兰做的最好的这个国家，所以他当然也会他的做法想法到底什么时候交付这个武器，从什么方式交付，这个资讯当然也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就是被俄罗斯拦截到了。
为什么说他们做的最好，他们之前不是 送头盔而已吗，就被大家骂
就是对啊现在对
后来有改善一些，
最重要的军事硬体供应国啦，对啊，供应他
供应国好，我们目前进展了两题，我已经来到我们每个礼拜固定的大家所期待的 SMC 早科学的时间，
我们先让位让时间，先让 Sunny 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回来我们继续再把两题把它
整理完
结束。
好的，
对啊，我来邀请 Sunny。
Sunny 特别精选了一题，我觉得跟大家都非常有关系，跟下一个世代很有关系，孩子
的
发展跟他使用的 screen time
荧幕时间的关系。哦，这个很重要耶。
Hello，Hello，
早安，
早安，小鹿，早安，
早安，早安，
早安。对，我是台湾科技媒体中心 SMC 的执行长许内。这样，那对，没错，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是昨天才发布的研究。那这篇研究是发布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JAMA 这个期刊上面。那这个研究呢，是澳洲的西澳大学跟英国牛津大学的合作，他们发现，在三岁之前，如果小朋友使用荧幕的时间越长，越会降低小朋友接触到生活中这种很生活的自然语言的数量。也就是说，小朋友接触荧幕的时间越多，他们与父母或是照顾者的对话就会越少。那这些小朋友如果跟比较少看荧幕的小孩相比的话，不只是他们接触到的话越少，他们主动说的话也越少，听到的也越少，跟大人聊天交流的这个互动也更少，这样。
那他是怎么做研究的？
对，我这篇研究我觉得在很多方面都深得我心。第一个，他们是用客观的数据，而且是大量的数据，他不是问家长回报说我平均每天给小朋友看多久荧幕，这种问卷式的。对，他虽然可以参考，但是他的确有一个主观的这个意识在里面，这样。但这个研究是客观的数据，找到小朋友使用的荧幕时间越长，然后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样子。
就实际上面这个小孩到底用了多少的荧幕时间呢？
对，
这个我以前读过一个相关的研究，就是在讲到说看荧幕跟真人对话其实是不一样的。
没错，
对不
对？
对
没错，
算是延伸了这个以前就已经发现的事情。
没错，其实小朋友看越多荧幕的话，我看到研究的第一个想的事情是，可是那个荧幕不管是卡通或
影片里也有讲话，
里面有讲话啊。 对啊，就算是看荧幕也有对话，他也会接触到，
他应该触发的脑区的区域不太一样。
对，应该是说，对，这里面他的确有个前提，就是在小朋友尤其是在早期的语言发展期，就是在这个研究里是看一岁十二个月到三十六个月，就是一岁到三岁，他如果在丰富的语言环境中成长的话，对他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不过也不用太担心，就是所谓语言丰富的环境，不是说你要让他听很多种语言，或者你要一直跟他讲话
一直讲话，对，不停的
对对对，不是，是我们正常时候的这个日常对话，其实它就是很丰富的环境了，这样。那跟小朋友互动啊，讲话，除了语言发展，其实过去研究也有发现，对于小朋友的情绪发展、大脑发展，甚至是之后的学业，这些可能都是有帮助的。那跟荧幕相比的话，荧幕比较是被动的接受，就刚刚小鹿说的，他其实接受，他就是听，但是他
看电视，
对，
沙发马铃薯的感觉，
对，但他不需要回应，他也不需要就这个时候去找寻智慧，去尝试使用智慧。所以如果是一个实际互动的话，那他们会尝试说比较多的词，这样。但我这边说可能的负面影响，是因为即使这篇研究他发现了使用荧幕时间越长，接触到语言越少。
对啊。
但是他并没有看到小朋友的语言发展，我所谓发展，例如说之后他看到他有一些问题，就是后面的这个发展，其实这个研究 他没有做，他还没办法做这样。不过没有研究不代表没有负面影响。
对，
从前面的研究证据看来，其实它很重要。所以当它减少的时候，我们预期它会有一个负面影响。但是实际上这篇研究它只有看到这个接触的智慧量还有语言是减少的。
嗯，那时候还没研究到。
对，还没研究到，
因为发展要追踪比较久，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你要去测试它的语言能力的比较值。那这个就是比较更复杂的一个实验。
对对
对，嗯，对。
那所谓客观的数据是怎么客观？是追踪它的荧幕吗？
没错，其实他们，我觉得这个研究很酷，就是他是找了，第一个是他数据很大，他是找了220个澳洲的家庭，嗯，然后让小朋友在出生后，就是一年后，在三年内，从就是一岁开始，每六个月一次，他让小朋友穿上就是一个特殊的背心或是上衣，嗯，就是他可以侦测声音的这个，里面有可以侦测声音的装置，然后就记录下这个小朋友他们周遭环境的声音，嗯，包括电子产品的噪音或是人的对话，嗯，然后接下来研究者就分析这些资料，他们就会着重在电子噪音的时间，嗯，然后大人说的话以及小朋友主动发出的声音，还有大人跟小朋友这种来回互动的声音，就妈妈叫小朋友，小朋友有个回应这样，嗯，然后妈妈在讲话，就是如果有双边的交流，这样算一次，然后他们就会计算有多少次这样，嗯，然后研究人员就发现，几乎在所有的年龄阶段，荧幕时间的增加都意味着对话减少，就是语言就是语言这件事情减少，嗯，当小朋友18个月大的时候，嗯，荧幕时间每增加一分钟，小孩子主动发声的次数就会减少 1.3 次，嗯，最大的差异在三岁的时候，嗯，他们发现其实这个在记录上小朋友每天平均接触荧幕的时间是将近三小时，嗯，但事实上大家会建议你尽量要压在一小时之内这样，嗯，但这个记录到说其实有到三小时，嗯，而且在这个阶段只要小朋友多看一分钟的荧幕就会减少接触到 6.6 个成人的单字，嗯，小朋友发出声音的次数就会减少 4.9 个，就是将近5个这样，嗯，小朋友跟大人的来回对话就会减少一次，哦，但这些数字都是一分钟哦，如果我们把每天有三小时算进来的话，一天三岁的小朋友看荧幕三小时就会就会少接触到1000多个成人的词汇，
对啊，
发出声音的次数也会少800多次，嗯，跟大人用语言来回也会少了190次，嗯，那如果是逐年逐月的累积起来，这样的减少其实是非常可观的，嗯，不过我们会讲说我们现在会讲说我们要减少荧幕使用，
对，
大概很难有人说我们不要使用，即使我们没有 Facebook 我们还是会上 LINE 对不对，
嗯，对都是大人，
对对对，所以我说的是其实我们现在随时看荧幕的这个新习惯在过去人类演化历程中是没有的，
对啊，
对，所以从电视从一开始我们看电视到看电脑到现在看手机，我觉得这不是只有使用量的改变，我觉得是一个是生活上的品质，
行为模式，
对，已经是一个质变了，嗯，但这个改变对人的影响是什么，其实就像浩尔说其实有些研究房间也有非常多说法，但如果仔细去检视的话不是每一个说法后面都有很好的科学证据哦，嗯，但我觉得今天这篇是非常值得参考的这样，
嗯，可是很多家长都现在听起来就心碎一地，就是过去因为时间也比较短嘛，就是这几年电子产品这么
无法逆转，
对啊，他比如说小孩子哭闹或者是累或者他真的家长本人在忙，所以他就给小孩一个平板或一个 channel YouTube 儿童 Netflix 儿童，嗯，巧虎陪伴你这种，
嗯，对，所以他其实这个研究最后他有建议说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办法避免
这
件事情，
嗯，
对，但是也许可以做的事情是就算小朋友在看荧幕当然还是可以跟他说说话，你在看什么啊，嗯，好看吗，什么，就是你还是可以增加这个对话，甚至你们可能可以一起看，然后在看的过程中尝试跟他对话跟交流，嗯，那这个可能会是我们现在比较实际可以做的，嗯，那我觉得这个研究很有趣的事情是事实上啊，这个是就是现在这笔资料啊并不是 为了这个实验收的，它其实是之前就有一个实验，嗯，之前这个大的计划它其实在做的事情是想要记录小朋友的这个生长环境所出现的词汇，然后去持续就是长期，不是有三年，长期去追踪这个小朋友的语言发展。
嗯，
那当时这些家庭就是同意参加这个实验，签了这个使用资料同意书，但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会去侦测那个电子荧幕的使用时间。
嗯，
然后后来要加做这个实验的时候，这个研究者才又去再征询一次，那本来是300多个家庭，后来就只有220个家庭同意说好你可以用这个资料。
嗯，
这个意思是说这些家庭在被记录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荧幕使用时间是被关心的事情，也就是他不会因为
不会特别去
操
作这个，
你今天要研究荧幕是，对对对，他不会特别去改变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验资料相对来说
应
该是蛮真实的。对，所以我觉得 这个研究它在很多个层次上我都觉得是蛮值得参考的，不过有还最后还是要讲它的限制。
嗯，
因为这个研究记录的是声音，
嗯，
它其实没有办法，就即使他用非常多的电脑程式或模式去确认那个电子噪音是荧幕，
嗯，
但是他毕竟没有录影，然后他也加了很多人去 double check，但是还是有可能他侦测到的并不是荧幕时间，
嗯，
对，嗯，然后在里但我觉得他这个研究也有另外一个提醒大家的东西，
嗯，
就是因为他记录的是声音，所以没有声音的时候就记录不到的，对。
嗯，
所以大人在使用手机很安静的时候是记录不到的
哦，
但那
大人根本不在跟他互动的这个时间，
对，但那个时候同时小孩 也没有对话，所以这个安静某个程度也是没有互动，但是他没有办法计算进来，
对，
所以实际上可能影响的说不定会更少，这是不这个研究不知道的，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好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在关心小孩子的使用荧幕的时间，某个程度其实大人的荧幕使用时间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重点就是会减少跟小孩子的互动，然后这个是语言上的会可能会影响语言上的铺路或者接触这样子。
嗯嗯嗯，
对，好的，这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谢谢神内，
谢谢神内。
嗯，我心里的感觉是哇，这个这样讲有点前卫啦，就是这个研究很重要，当然就是电子设备荧幕时间对于小孩子的影响，
是，
可是荧幕时间这件事情我觉得定他自己的本身的定义也在大幅的转变，因为我这几天在家试 Vision Pro，就是我自己算是对于平面的荧幕算是很有掌握了吧，我们很习惯了吧，手机平板电脑都是，可是当我戴上了那个360度的沉浸的视觉的时候，我会觉得那是一个完全新的视觉的接受的方式，小孩子他现在出生他接触到的东西，他真的是只是平面的电子荧幕吗？
哦，
就是对啊，他下
一
个阶段
有一点下
一
个世代的话题的，
对啊，
观点，但是如果他戴上非常拟真的一个像 Vision Pro 这样子的东西，这个也算 Screen Time 吗？
啊，
还是说它
还是一个别的
真人的语言互动了？
嗯，它是更好的去辅助家长，还是他发现说哇，你一分钟使用 Vision Pro， 你的智慧量，你的这个开口说话的时间掉得更快，这个才是下个世代要讨论的
新创公司的空间了，就会有新创公司主打说，你用这个软体，我们的服务反而小孩的语言使用会增加，互动会增加，这是 Interactive Screen Time。这个不是 regular screen time，
嗯，
所以又会有改变了 screen time 的定义，就像你说的，
嗯，因为这个当然大家带360度 VR 的这个舒适程度会拟真程度，反正各国各家的产品有自己的强项，可是那个感觉就是让你好像踏入了一个真的，好像踏入了一个真的空间，是你在不论是时间感或空间感、声音感都不会觉得说，哎，好像跟现实社会有什么差别。那这个东西对小孩子的影响是什么？我觉得接下来神内继续跟我们分享好不好？未来有这种研究的时候，
我是觉得可以录音的衣服有点酷，也有点恐怖。因为小朋友这个身上穿的是会录音的衣服嘛，
录到 private conversation，
对啊，
那
就有点 小恐怖，但是真的是蛮厉害的研究，
对，
谢谢室内。
嗯，
我好奇问你，那戴 Vision Pro 眼睛会酸吗？
我带不了很久啦，因为我在大荧幕上面节目上面跟大家聊过，对啊，我就是一个标准 3D 晕的人。那它有一个模式是你可以一边看系统上面给你的视窗，你可以看 Netflix、YouTube、whatever、immersive video 都可以，但是你的背景就是现实生活的东西。
它等于是用录影机拍了，再传到荧幕上给你吗？会延迟个什么零点多？
不是不是不是哦，他就是不用啊，不用，就像你眼睛会看到东西一样。
对，可我意思说，我那个时候去查他技术上是这样做到的，因为他不是透明的眼罩啊。
哦，可是他不是因为延迟让你造成你的眼睛不舒服，就是是我的眼睛没有办法同时看一个现实的景深跟一个虚拟的。
就景深落差太大，
同时对我没有办法，我眼睛 process 不了。
哦，
对啊，嗯嗯，
哦，还是觉得很酷。
我戴不太有太久，还进不到眼睛酸那个部分，我就已经晕到不行。
我最近买了一个酷东西，等我拿出来再跟大家分享。
好，
可以讲啊，就是那个 Meta 又出跟雷朋合作出一个眼镜
哦，我知道，我知道，哎、欸，那个很酷，因为我们朋友有戴了，他一整天去上飞机啊，然后开会啊什么的，嗯
欸、
对，那个很棒。
那
个蛮酷的，
我再跟大家分享。
对啊，而且轻巧，我听到的。嗯
嗯，我们延伸了一下，好，拉回我们今天第三、第四
第三题。谢谢陈内勇，我们继续回来。
啊、感谢 SMC 找客
聊我们的
第三题
新闻。
是的，第三题新闻，国际新闻是中国跟菲律宾。我看到画面的时候真的是吓一跳，因为这次是中国海警船跟菲律宾的船只，他们几乎就是碰在一起了。
就是再度爆发冲突了。我们一直说南海的主权认定哪，中国就说这一整片哦，全部这一片都是我的，所以他要去下什么浮动型的可以延伸来延伸去的这个阻隔栅栏什么的，中国都直接做，对不对？还要防堵的就是哎，怎么有菲国的军方菲律宾的军或船或商业活动在他这所谓的自己的海域。那现在不只是被动的设下栅栏，他们就是直接冲撞起来了。
哦，对啊，我看到的是菲律宾的海巡队官员都已经在社群媒体上讲了。那好，先看菲律宾的说法吧。他们说是两艘在南海支援军方补给的行动船舰，是他们自己菲律宾的，可是被中国的海警船跟民兵船阻挡阻挠了。
嗯，
那菲律宾就觉得中方这样的做法不单是非法，又非常的鲁莽嘛。
对，
那就直接还甚至碰在一起，就是有轻微碰撞。那受损的是菲律宾这边的船，
对，他说结构受损了，这很有趣哦。这个结构受损，大家可以想到，那可见冲撞的力道或者是现场的状况，会导致一艘船的结构就是反正就坏掉了。
对，
那中国说不是不是，就是轻微的刮蹭。刮就是刮刀的刮，
一样，
蹭就是蹭你一下，我就是蹭。蹭一下热度，那个蹭，轻微刮蹭，他们真的很会
用词。
刮蹭这个
又创了一个新词，什么是刮蹭？
对啊，什么是刮蹭啊？哎、欸，你不要刮蹭我，
是故意选的啊。那
对啊，
对，中方说这是轻微刮蹭，那他还是把责任很大一块全部都归属在菲律宾。
对，他说，因为中方已经一再的警告了，那你菲律宾的船只为什么你是，尤其是海警，为什么意思就 ignore， 就是无视中方的警告呢？用非常不专业而且危险的方式，你故意冲撞呢？那中方就是在执法嘛。所以如果发生了这种刮蹭，那责任跟原因也是因为菲律宾。
刮蹭到底是什么啦？
对，新词
是刮刮
蹭，
刮蹭什么的。好吧，那哎，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奇妙的点，就是中非我们现在在讲南海，我们放大这个事件会觉得哇好尴尬好紧张，可是你拉大格局拉远来看，菲律宾还是在跟中国有不少的合作，就是但是小马可是他一边还是跟中国有在合作，可是当然菲律宾还是必须要做出一些表示嘛，所以小马可是他还是有说菲律宾在南海的主权啊，主权权利跟管辖权被忽视了。
嗯，
如果真的持续这么严重的话，还是会予以反击。但是形式上有稍微强硬啦。
我觉得很酷耶，就是要有合作，所以才要有各方面的合作，所以才会有一些事情可以创造出一些哦，我这边妥协，那你那边给我。如果这两国是完全没有任何经济、文化、军事上面任何的东西，那就是。
就
是没有任何戏好说了。
嗯，
对啊，
对啊，的确是， 很多细，可是在讲更多细节的话，除了刚中国讲的刮蹭啊，我们看到菲律宾的海警海岸防卫队是有人受伤，因为中国海警船是不只是碰到而已，还有对于他们菲律宾的补给船发射水炮。这个对啊，危险性真的是蛮高的，也是有人受伤的。好，那刚讲的是菲律宾的立场嘛，那北京也严正回应了这件事情，
也说了，对，
还提了几个重点，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出来代表的，那就讲几个立场啦，就再次强调一些中国在南海群岛的主权啊，还有黄岩岛的主权啊等等，那也特别说中国角度，他们觉得菲律宾领土范围是一系列国际条约去确认的，那里面没有包含他讲中国黄岩岛跟南沙群岛，所以还是一直在讲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合法性。
对啊，主权就是归在中国这边。
对啊，就讲来讲去还是这些一直在
重复，反正就先说了吧，而且我就这样子认定了中国的态度就是这样子，
是，所以一定还是会继续有冲突。
今天的最后一题聊到欧洲，但是欧洲的法国这个法案决议却是全球的第一例，已经确定了。那这个确定的程度呢，又是压倒性的确定，在讲自愿终止妊娠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堕胎权。那法国的国会两院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852席来投票，其中780票压倒性，是赞成票，只有72票反对。这个法案呢正式通过了，通过什么呢？自愿妊娠，这个终止妊娠呢，终止妊娠也就是堕胎权，现在已经纳入宪法了。那这个呢算是全球上面的先例，已经入宪了。
那在巴黎铁塔也出现一些相关庆祝的字样，当然是用法语写的，我的身体我的选择。那我在社群媒体上已经看到蛮多人也把它转译成英文，就是 My body my choice。
对，
还蛮多人在转发的。
那这个可能就是在两院当中都有高度的共识了，所以当这个法案正式已经被宣布通过的时候，在现场也有非常长达数分钟大家都一起拍手，算是这是法国荣耀 的一种展现，站在世界的面前。
而且再过几天3月8号国际妇女节，马克宏就说他要用那一天来办史上第一次的入宪仪式。就以前也有一些东西写入宪法，可是没有办
就默默了。
对，但他这个要特别扩大办理的意思，然后让一般人都可以参加，民众是可以参加来庆祝新的自由保障进到宪法。这是马克宏他的角度。
法国费加洛报他有报道，就是说其实整个表决的现场，就是在国会特别会议的现场，没有任何紧张的气氛。那有倡导堕胎权多年的议员，他们是信心满满，就是有笑容出席。那最后确定这个，当然就是法案已经确定堕胎权入宪。那反对的这些议员呢，他们也就说，那不然没办法，现在大众跟风向都已经大力往这边吹，那要讨论其他事情，也就是他们同意要 move on 了。对啊，不会有什么，
就是本来是反对立场的人也
对，
只好就尊重多数决。
也是的，对。
对，因为我们刚讲那个票数真的落差很大，是10倍的落差。
对啊，
是70几对780嘛，所以舆论很明显的倒向一边。
那为什么说全国先例呢？就是允许堕胎权，当然在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允许嘛，或反对。可是他这一次特别的是，他纳入了基本法，也就是他入了法国的宪法。
就变基本权利了。那在宪法里面，就是全部法律里面最高位阶的保障。
没错，
对，不可以抵触，它是根本性的。
对啊，修宪的门槛又高又难。
所以这真的是我看到堕胎权是1974年以来在法国一直有这个合法，是用一般法律去保障。可是我们现在2024，就经过了这几十年之后的更新，50年，罪行全世界首例，就是写到宪法里面去。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整理的4题。从美国开始，然后再讲到德国的线上会议，然后再讲到中非，然后最后讲到法国。780票比72票。对啊，让堕胎权入宪。
今天去了蛮多地方的。
对，
我们最后的时间，我看到热血的听友汉超，其实我昨天紧急开了一个房间，汉超也上来帮忙查了一下，说哪里有宕机，很厉害。汉超早安，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
Hello 啊，大家早安。对，跟昨天宕机没有关系哦。其实昨天是工作到一半，就是上 Clubhouse 突然看到，IG 宕机了，因为我 IG 都已经关掉好久了，所以这个脸书我也不怎么上了，所以我也是通过早安。
没什么感觉。
对，没有什么感觉。今天分享的新闻其实也是跟南海议题相关的，就是现在这个东协啊，不知道这个台湾翻译是怎样，就是这个 ASEAN 啊，新加坡是叫亚细安，然后中国是叫这个东南亚国家联盟，台湾应该是叫东协对吧？
对，台湾讲东协，对岸讲东盟。
Okay, 对对，东盟现在正在就是澳大利亚的 Melbourne 正在召开他们今年的峰会。那其实现在主要讨论的一个议题就是南海的安全啊，以及这个和中国的贸易协定。因为大家就是刚才菲律宾那件事情，大家也看得出来，中国现在就是很这个
强硬啊。
对，很强硬，然后就是这个一副就是我就是大流氓的样子啊，就是好像所有人都拿他没有什么办法。但现在就是整个东协其实在过去十年的时候，内部对中国的态度其实一直是比较模棱两可的。既有像这个越南啊，就是在南海议题上，越南和菲律宾一向是对中国采取比较这种啊，就是怎么讲，就是戒备的态度。那当然也有像新加坡就是这样的，就是希望南海还是能和中国搞好贸易关系啊，就尽量不要去这个啊，就是挑动中国神经啊这样的国家。但现在就是过去几年经过中国的这样一番啊各种各样的操作，那其实现在在东协内部的话，对中国的这个议题或者说对中国的态度其实现在是越来越明朗的，就是普遍都认为中国确实是对东协的安全构成了很大的挑战。那当然了，就是东协它作为一个国家联盟的话，本身就是怎么讲，就是它并不是像欧盟或者说是像这个比如说这个就是北约那样啊，就是是一个强大，就是有很多声，就是很多声量的一个国际体。那它更多的更像是一个就是比较松散的国家合作的组织。那很多它的协议其实是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法律的效益的。那所以这个其实不管他们这次在墨尔本能够达成什么样，就是针对中国的协议，其实对于这个整个东协就是所有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应该也不会特别大。所以就是，但是就是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中国在南海，然后还有就是其他地区，它的一些行为确实是已经严重引起了这个其他国家的不满啊，包括像新加坡一向就是希望能跟中国啊这个和平共处的国家啊，现在也是越来越这个就是对中国也是越来越这个戒备。那比如说李显龙在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的这个八月的时候，新加坡的这个国庆大会上就说啊，就是主要是向来自中国的移民喊话，就是到了新加坡之后，你要效忠的是新加坡，而不是你之前的国家。所以就是讲话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这样。
前年。谢谢汉超帮大家小追踪了一下阿显，东协这一阵子这几年来的一些对中情绪的变化。
那我们继续邀请今天最后一位 Charlene 上来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Charlene 早
，Super Tuesday，Charlene 早。
Super Tuesday，Hi Howard 早，大家早。我就提那个跟政治相关的了，因为那个是一本论文或者是两个小时。但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一点，我今天去投票的时候的一个小俗辣的事情。我有分享过说在，上次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通讯投票，那 I had no。就没有问题。后来其中选举的时候，我有一点见识到说，原来去投票的时候你是可以拍照的，你的选票没有人在乎的，你还可以上传社群网站，没有问题的。那时候我也觉得大开眼界。今天的 Super Tuesday， 我已经知道我不会。我就是因为我之前很忙在搬家，所以我就没有时间去管这些事情，所以我到了前天的时候才开始认真的研究，然后到处跟人家问我要投什么什么。好，我决定了以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我本来想说今天把它丢到邮局去，然后因为邮戳一定要是在今天最晚晚上八点以前嘛，那我想说好，那我去邮局，结果我是真的认真的到了邮局门口一看。那个信封哦，那个通讯投票的信封上面要写你的大名，要 print， 然后要签名，要 signature， 还要写你家地址。我想说这是在信封，我要把它写在信封外面啊， 我就愣了一下，然后我就问我老公说你要写吗，他说这有没有搞错啊，这么 private 的事情。
嗯，
所以我们两个还又继续跑到投票所外面，然后我们想说我进去投票总可以吧，哎，里面没有，哎，他们就直接跟我们讲说投在外面的投票箱，然后我们两个就很傻眼在外面讲说你们，然后就看到人家有大概跟我们一起大概有三个白男人一个黑男人走过来，就是直接丢进去，我就直接问他们讲说你们都 signature 都在上面，就你们所有东西都在上面吗？
嗯，
买的时候干脆把你家电话都写上去算了。然后他们就这样看着我，就觉得觉得我很像渔夫，你知道，就是
觉得你大惊小怪。
对对对，我说你们知不知道投票箱以前都被烧了，然后你们知不知道投票箱都被抢了，这他们就是今天我第一次觉得我是渔夫，然后到最后我就屈服了，把全部都填完，
真的是好没有保护隐私的感觉，
很夸张，
就是、大喇喇写在外面。
对，我就很好奇说，如果是你们两位或是任何人，你愿意写到你的大名跟你的签字跟你家的地址写干净吗？我
会怕，
觉得我很
没有其他选项了。
没有没有，你就一定要全部写完，因为它上面有个 QR code， 他们收到之后会扫那个 QR code 跟你外面写的东西来对
对
哦，必须要，嗯，
我当做身份确认的意思。
对，可是我就很俗啦，这样
一定要这样的话，我就可能硬是还是硬着头皮写，但是把它塞在所有选票里面，就是信封的深处，这样
不安全当中的尽量安全。
对，
我是很俗辣的，最后就写了。我老公就是到死不写，他就觉得算了，这国家逼我嘛，逼到这样
就不投了，算了。
对他不投了，为了这样不投了，不爽。
对啊，even 我们在自己总统大选的时候，连好朋友都会想说：“好，那给他一点空间，我不要硬是跟他表态，问说你到底要投谁。”连这个我们都不会问了，那更何况是你知道陌生人去看到别人的住家地址这种
写在票的外面，会看得出来他投谁吗？
不会，但是我不在乎，我完全不在乎你知道我投谁，或者是我投什么法案，我不要你看到我的签名，我家地址，我的什么都
对，主要是个人资讯的东西。
对，而且这我还是投在选票箱里，投票箱哦，有一些人像我一些其他的朋友，直接就是在他们家外面，
放在外面。
你知道有一些的邮差来收信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把你的信给他，让他带走嘛 ，UPS 就是他们可以直接交给他们带走。哎，我真的觉得哇，你们这个对这个国家好 relax 哦，
很放心。
我是一个渔夫，好，谢谢。
没有，就很保护，保护各自嘛，有
比较有警觉。
对啊，的确还是要小心一点。可是我听起来有一些 common practice 还是有可以在思考跟更安全
的
地方。
对啊，
对，就是Charlene来分享了。我觉得对台湾听起来好新鲜，好奇妙，不一样。
真的，
啊、
嗯。那今天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再跟大家提醒一次，除了VIP 我们很朋友们我们很期待跟你见面，另外呢只要是有付费赞助我们的听友，现在呢有一个白话的财务的课程，是把这个最基础的财会的基本的概念，然后又透过练习跟上课的方式要一次带给大家。那这个是算是回馈给所有赞助给我们的朋友，因为场地跟讲师还有讲师费都是已经压到最最佛心价。那这个连结我们也已经公布在我们自己的就是social media 上面了。
Premium,
对 premium 以上所有的朋友还有 VIP 的 channel 我也 post 了，那就很希望大家多多利用这个机会，不论是你是思考要创业，或者是正在创业中，还是想要精进自己的财务财会方面的知识，或者你未来有可能要管理一个 team 的 finance， 那这个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入门初阶，三个小时有讲课有练习有 QA。
大家 premium 以上听友再注意一下资讯，把握时间，
没错，对，
我们今天的串联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汉超跟 Charlene 加入我们分享聊聊天，那谢谢 Snake SMC 早科学的时间，我们明天早上8点再跟大家准时连线了，
大家明天见，拜拜。